我很喜欢今天的崇拜，因为诗班唱很多的诗歌，这样子讲道时间就很短。其实在新天新地里面都没有讲道，都是唱诗，所以到将来的时候，希望每一位好好都在永恒的诗班来歌颂神。那么今天他们诗班等一下还会有诗歌，所以我会尽量控制时间啊。首先还是要恭祝所有的父亲们啊，包括我在内，是快乐的父亲节啊。那么今天讲到不太容易啊，第一个困难是他们告诉我诗班要坐在这边啊。他们上一堂听过我讲到了，还要再听一遍啊，这是给讲员很大的压力啊，所以请诗班可以打瞌睡啊，要听我讲，他们刚才听完。那第二个困难呢，这个父亲节的道很难讲，因为有很多父亲抱怨说牧师很不公平，母亲节都要表扬母亲很伟大，父亲节都要责备父亲不乖啊，父亲惹儿女的气啊，很多缺点，所以希望我今天多讲一点好听的啊，不要刺激父亲们。不过哪里有这么多好听的讲给你们听呢啊，所以这是困难，不好讲，等一下我尽量啊。那第三，可能不太多弟兄姊妹知道，今天是教会一个特别的主日，这是叫做一年一度的敬拜主日。每一年六月份是敬拜月，大概都是父亲节并为敬拜天上的父，所以今天我们敬拜部的同工要求我要讲跟敬拜有关的信息啊，这特别是我们的音乐圣乐主任啊，这个薛里提醒我不要忘记讲到要讲这一面，所以又要讲父亲节的道，又要讲父亲的好话，又要讲敬拜神的信息。今天是不太容易讲，不过我先说一些父亲的好话啊。做儿女的，请你纪念你的父亲啊。我昨天收到我女儿从加州寄来的父亲节礼物啊，所以心情特别快乐啊。她每一年大概送我一件衬衫啊，我现在除了有红格子，也有蓝格子。现在还有绿格子，还有白格子的哈，以后看到我穿格子衬衫，大概都是女儿送的啊。父亲是相当辛苦的啊，从亚当堕落，神说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父亲工作压力都很大的啊，他们要负担一家的重责大任，所以得心脏病比母亲多三倍，得各类的溃疡比母亲多四倍，大概平均比母亲少活七年。请做儿女的不要忘记今天是父亲节，好好略有表现。那么我要想圣经怎么能又讲父亲，又讲父亲好处，又讲敬拜神的经文，我就找到诗篇103篇。刚才我们读到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提到父亲连续儿女，提到神连续他的百姓，什么百姓呢？敬畏他的百姓。所以 这三方面我都合在一起讲。我要先讲父亲连续他的儿女。我们相信这一篇是大卫写的诗篇，大卫有很多人生的经历，很多自己做父亲的经历，经历天上的父对他的引导。传统以来的学者都认同这是大卫写的诗篇，那么虽然有一些近代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仍然可以接受是大卫写的诗篇。从诗篇103篇你会发现大卫人生的一些体会，体会到神的恩典何等大，引导他一生。从第三节到第十二节，大卫经历神赦免他的罪过，神拯救他脱离罪的权势。从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大卫经历神使他脱离短暂虚空的人生，能够认识永恒荣耀的人生。在这过程中感谢神一切的恩惠引导他的脚步。我要请各位来读一读诗篇103篇，记住前面一段讲到大卫的人生，大卫蒙神拯救罪得赦免脱离罪过的人生，后面一段讲到脱离短暂虚空败坏的人生，神的慈爱公义护卫他。我来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诗篇103篇，大卫的诗。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大卫 是一位父亲，他不是很好的父亲，但是懂得连续儿女，懂得什么叫做父亲连续他的孩子。大卫是一位君王，也是不完全的君王，但他统治他的国，他知道什么是权柄，什么是治理，什么是统管。大卫是一个人，他深知他是有罪的人，他仰望神赦免他的罪，仰望神拯救他脱离罪的权势。大卫也知道自己是短暂的，像风一吹就没有的树枯树一般，他是必死的人，唯有神能带给他永恒，能带给他荣耀。大卫知道自己算不得什么，是一个蒙恩的人，神一切的恩惠临到他。我先从大卫知道父亲体恤他的子女，父亲连续他的孩子，连续这一个字包括了怜悯、体恤、同情、爱惜、眷顾、不忘记、不改变的爱。在旧约诗篇希伯来的文字结构常常是平行句，代表相同的含义。你好好去读，常常前面讲连续，下面讲慈爱，讲连续讲顾惜，讲连续讲不忘记，讲怜悯讲同情。所以大卫他知道上帝对人的心，自己对孩子的心，反射出上帝爱他的心，连续他的心。在大卫的一生经历里面，父亲连续的心最明显就是大卫跟亚撒龙的关系。大卫有很多的妻子，也有很多的子女，那么很多的妻子有名有姓，至少就九个，还立了其他的妃嫔，在这一点是不好的。那么大卫产生许多儿女，也没有好好的管教，以后产生家庭的纠纷，这是等一下才说。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是大卫最爱的一个儿子，因为是他第三个妻子，是当时积蓄国王的女儿所生的亚撒龙。圣经说他俊美无比，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王子，当然家门不幸啊，这跟大卫自己犯罪有关，等一下我们再说明。产生了后来亚撒龙叛变，亚撒龙自称为王，要想办法把他的爸爸大卫要杀死，所以大卫的将军约牙就带着大军围剿，要杀死亚撒龙。大卫就告诉他的大将说，请你宽待这少年人。圣经说大卫一再的嘱咐，叫约牙不要伤害他的儿子，虽然要逮捕他，却不可以伤害他。没有想到亚撒龙骑着驴进到树林里面，因为他头发很多，竟然被树枝缠绕，就挂在树林里面。以后约牙手下一个兵也搞不清楚，过去一枪把他刺死了，然后回来向大卫报告好消息，说追杀你的亚撒龙已经被我们杀死了。大卫听完之后非常的伤心， 非常的难过。圣经说他就哭着喊着，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啊，我儿亚撒龙啊。大卫体恤他的儿子，虽然儿子不好，大卫希望他不要死，希望他的手下宽容他，希望亚撒龙能够存活，所以在那边流泪哀哭，我儿亚撒龙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子，上帝照样连续我们，这是大卫的体验，这是大卫的宣告。但愿我们更多认识神的心怀。在这里我也顺便说，神给做父亲的有为儿女甚至恨不得替他死的心，我想相当普遍。在座如果做父亲，你的孩子碰到了很大的危机，你真的会愿意代替他？我不会忘记，大约在12年前，我的独生女儿啊，我就一个女儿，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在台湾啊，她高中毕业就来美国读大学了。那因为我的几个妹妹都住在洛杉矶，所以她就特别有兴趣到洛杉矶，在洛杉矶读大学。我们在暑假送她来，我们在洛杉矶住了一个月。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因为他在学校他需要一辆车子，他可以自己可以行动，我们给他买了车子，然后我就要教他开车。那这是父亲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教他的孩子们开车，在座父亲都有经验。那我这一生两次冒生命危险，第一次是教我的太太黄师母啊，这是30多年前在芝加哥的故事啊。不过他很聪慧，两下就学会了。这30多年没有拿过一张 ticket， 是个好驾驶啊。我还拿了好几张 ticket 啊，他真是青出于蓝。那第二个就教我女儿了，教我女儿，所以好好教她开，果然就学会了。他以后就自己开车了，我们回台湾去了。大概过了两三个月，我的朋友打电话来说，你的女儿出了很大的车祸，送到医院去了。我一听到这里啊，心中就有极大的一个感动啊，上帝啊，若是可能，我真愿意代替她去受苦啊。不过我的朋友接下来说了，你的女儿很安全啊，虽然车子完全损坏了，简直很可怕的，后来我们去看了啊，在那个状况之下还能存活，真是上帝的怜悯。也他这个 airbag 就打开啊，保护了他啊，虽然受一点点的轻伤，却没有事情了。可是我就了解什么叫做父亲连续他的孩子啊，若是可能代替他受苦，都甘心情愿。大卫呼喊，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啊。大卫没有成功，他没有办法替他的儿子去死，他的儿子就死了。但是天上的神，他爱我们世人，他不但有这个心，而且真正做成了这件事。我们这些罪人都应该接受罪的后果，都应该承受神的审判，会与神隔绝，那就是所谓的灭亡。可是上帝差遣他独生的儿子降世，就是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耶稣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 凡肯悔改信靠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子，天上的父，我们的神一样体恤我们，拯救我们，让他独生爱子真的替我们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有亲爱的朋友，在父亲节请你记住，天父的慈爱真是极其的长阔高深。圣经说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大到他独生子为我们死。昨天我在这里主持我们教会一对年轻人的婚礼，每一次主持婚礼，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自己的女儿出嫁大概是5、6年前吧，她就那么她的同学那么她看上了，那么她要结婚。我们父母当然是一方面很高兴了她要结婚了，可是一方面呢真是舍不得这个结果呢。我说你把你这个男朋友带回来给我看看带回来了一问呢是基督徒家庭第一关就算过了而且爸爸做长老，那这个就更好了所以第一关加分过了。以后我就问他，我说做我准女婿嘛，我说你真的爱我女儿吗？他说真的爱，真的爱。我说你将来会不会苦待我女儿？一定不会，一定不会会不会虐待我女儿？绝对不会，绝对不会。这个花言巧语，好，答应就让女儿嫁给他了以后他们结婚在洛杉矶他们租一个很大礼拜堂，比我们还大那个礼拜堂那个要走很久。各位知道婚礼这个做父亲的特权就是牵着女儿从后面走到前面来所以那天我就牵着她从后面走这个地毯很长，走半天走不到一路走一路走有一节圣经就进到我脑海里徘徊大家猜一猜是哪一节圣经啊？你们都没结过婚吗一节圣经在脑海里徘徊什么圣经啊？那就是刚才我所念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一节在里面徘徊我就想到，当天父连续世上的人差他儿子到地上来，他早都知道他的儿子要上十字架。到地上来是痛苦的一条道路，可是一定要来，主耶稣一定要来，神赐他儿子给人类，儿子耶稣降世一定要经过羞辱，经过苦难。那一节在里面徘徊，我就想我牵着我的女儿从小最爱的是独生女儿，现在要带去交给另外一个男士我说这个男士如果那一天回答我敢说将来可能把你女儿钉十字架我绝对不牵过去了但是他一再保证会爱我的女儿，我才把他牵过去。上帝连续世上的人，连续我们这些罪人，他的儿子来了就是要送上十字架，这是何等的伟大。神连续地上需要的人，大卫想到神的连续，他果然就想到了，想到什么？想到他的罪，想到上帝赦免他的罪，想到上帝拯救他的罪过。大卫他的一生都应该感谢神，最要感谢神的是上帝赦免他的罪。为什么说一生都要感谢神？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牧羊人，上帝拣选他才能够坐在以色列国的宝座上面。原来是个非常平凡的，在他兄弟八个的里面最小的一个，可能个子也是最小的。所以当撒母耳到他们家，他的爸爸耶西把他的哥哥以利亚带出来，人高马大，撒母耳都说一定就是这一个，可是上帝说不是，第二个又不是，一直到第七个都不是。上帝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问耶西还有没有你的儿子，他说还有最小的在看羊，叫他把他带回来，不然不可以吃饭，不能开宴席。当大卫带回来了最小的，上帝就选中了他，高他做王。因为大卫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大卫有一个信靠神的心。怎么知道呢？他以后去跟哥利亚作战，那一个大的勇士巨人，他说哥利亚你来打我靠刀靠枪，我来跟你征战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他以后用甩石子捡了五个，只用了一个就打中了哥利亚的前额，他就扑倒在地，得胜哥利亚。他信靠神，依靠神，敬畏神。他以后被扫罗选中宫里面作为拿兵器的人，他也很会弹琴。每当恶魔临到扫罗为他弹琴，恶魔就离开。慢慢的在宫中生活，从旷野的牧羊人被拣选被高立，以后预备做王，在王宫里面生活。以后扫罗追杀他，因为大家尊重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扫罗追杀都不成功，上帝都保守，每一次危险的追杀都能化险为夷。当扫罗战死以后，大卫就被高立做王，一共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他被神使用，他以后预备材料建造圣殿，虽然自己没有建，他的儿子所罗门替他完成建殿的工程。以后弥赛亚从他的后裔而生，主耶稣的家谱就是大卫的子孙，以后到耶稣基督。圣经称大卫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想大卫每一次回想他的一生，上帝的恩典在一路上显明。他说我们要称颂耶和华，要称颂感谢他一切的恩惠。每一位亲爱弟兄姊妹，回想你的人生路程，你要献上感谢，神有许多许多的恩惠环绕着你。当你感恩，那就懂得敬拜了，颂赞就懂得敬拜，你就越能活在敬畏神之中，你就越能过敬虔的生活。但是请各位注意，当我们想过敬虔的生活，想好好敬拜神，想敬畏神，魔鬼也想笨办法要陷害你，他真像吼叫的狮子，要让你堕落，要让你失败。不要以为你有心敬拜神，你有心过敬虔生活，你就一定能过敬虔生活。魔鬼要陷害你，让你犯罪。你有心还要懂得不断靠神的恩典，靠神的能力，若不然魔鬼的引诱，魔鬼的计谋会让你跌倒。大卫就是如此，一个有心敬畏神，有心来过一个敬虔生活，可是魔鬼的陷阱 他却不小心的掉下去了，成为大卫一生极其严重的污点，也成为大卫一家极其可怕的灾害。这一件事各位都很熟悉，大卫放纵他的情欲，他已经有很多的妻子还有妃嫔，可是他却看中了拔示巴，然后把拔示巴带到皇宫的里面，明明知道他是有夫之妇，这样做是得罪神的，可是他却让魔鬼的诡计成全了，所以他就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犯了淫乱之后，他想办法要遮掩他的罪过，可是都没有成功。最后一个是最可怕的办法，他叫他的将军约牙把乌利亚派到最前线，在正危急交战的时候，其他军队都撤退，让他在最前线被敌人打死。这是一个谋杀，先犯奸淫再犯谋杀，大卫大大得罪神。所以圣经说耶和华极其不喜悦对于大卫犯这样的罪。唯一我们要感谢神的是什么？是大卫真正懂得忏悔认罪。大卫犯罪我们千万不要学，可是真正忏悔认罪，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你可以有空的话去读诗篇第51篇，大卫公开认罪，他把他认罪的整个祷告词交给当时的诗班长，让诗班长去带着众人去念，里面内容太多，我只简单说。他跟神说，神啊，你所要的祭是什么？不是杀牛杀羊，不是斑鸠鸽子，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定不轻看。他向神认罪说，神啊，我向你犯罪了，我当然是向人犯罪，不过我是向你犯罪了，我是得罪了你。他要求神赦免他，然后求神洁净他的罪过，求神赦免他一切的罪过，求神洁净他，能够比雪更白。他说，神啊，更要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让我能够重新活在你的面前。他在神面前切切的悔改认罪，上帝真的赦免了他。虽然他家里面以后就有许多刀剑，有许多困难的事，他得到神的赦免。他说，神啊，你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你的慈爱向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让我们的罪过离开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亲爱弟兄姊妹，敬拜神，荣耀的父，圣洁的，公义的，全能的神，我们每一次敬拜他，求神光照我们的心，若有悖逆神得罪神的，要赶快认罪悔改啊！千万不要持续活在罪中啊！你越在神面前悔改，神越光照你，越脱离罪孽，连极微小的上帝都帮助你脱离，你就更能活在圣洁神的面前。以赛亚是一个上帝使用的先知，当他在圣殿看见异象，天使呼喊圣哉圣哉圣哉， 神的灵就光照他，他就看见自己的败坏。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先知的嘴唇传讲神的话，是最被神用的器官，连最被神用的器官都常常需要反省，需要检讨，有没有取代了神的荣耀和位置，是不是有不洁净。当他呼求的时候，撒拉佛天使拿着祭坛的火炭就洁净他的口，就能在神面前继续被神使用，可能四五十年之久。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感谢天上的父，我们敬拜他，愿神洁净我们的心灵。敬拜神不在乎什么样的礼仪，不在乎什么样的方式，不在乎传统的还是近代的，不在乎安静的还是热切的还是活泼的，这些方式圣经都有，你有什么感动照什么方式，你只要不勉强别人，别人可以有他的方式，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诚实，能洁净的，能真正蒙神悦纳的来敬拜神。当撒玛利亚夫人跟主耶稣谈敬拜，主耶稣说，父所要的敬拜是心灵诚实的敬拜。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礼仪可以，在基利新山，基利新山传统也可以，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有没有在心灵诚实，在圣灵的引导，在真理中来敬拜。当时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夫人，你把你丈夫带来，她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丈夫，她生活在罪中，没有悔改，没有远离她的罪恶。耶稣说，最要紧的，你心灵诚实，是到神面前没有隐藏，忏悔你的罪过，过一个真正神所悦纳的人生，那就是真正的敬虔，在神面前心灵蒙神的悦纳，这是神所要的祭。但愿我们都来敬拜神，我们都蒙神的悦纳，神的恩典在我们一生之中引导我们，也特别会在我们软弱跌倒若是犯罪的时候，他会要我们悔改，他要赦免我们，他要让罪离开你，向东与西那么远。不要轻易犯罪，大卫跌倒犯罪了，神赦免了，可是神告诉大卫，你淫乱了别人的妻子，谋杀了别人的丈夫，刀剑会不离开你的家。神虽然慈爱赦免，神的公义还需要有他的处理。没有想到大卫不好好管教他的儿女，结果他的老大暗嫩居然会奸淫他的妹妹，另外一个的妹妹，就是亚撒龙的妹妹，另外一个妈妈的生的，这是极其可悲的事情。亚撒龙记住了他同父异母大哥所做的事，以后用计谋就把他哥给杀了，所以这一家就产生刀剑自相的残杀，很可悲。那么到了后来，亚撒龙就被怂恿起来叛变。我们不要轻易犯罪，亲爱弟兄姊妹，神的确会赦免我们的罪，神会拯救我们，不要再去犯罪，可是你犯罪的很多结果你自己会承担的。神是公平的， 神是怜悯我们，要拯救我们，希望每一位基督徒真正在世上活着一个敬虔的人生。所以大卫就想到他自己做王，他治理很多百姓，他订立很多规条，百姓应当遵守，而真正永恒的君王，那就是天上的神，他在天上立定他的宝座，他是秉公义来执行他的法度，他是管理万有，亘古到永远，他是创造的主，他是统管的主，他是治理的君王，他的国直到永远，他的权柄直到万代。我们想到神的全能，神的统治，所以诗篇103篇就劝我们，我们要遵守他的约，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心，然后来靠主的大能，仰望主在我们生命里做工。我们追求圣洁不是靠自己的本事，唯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圣道在我们心里，圣灵圣道天天扶持，天天使我们合于神的心意。所以我一再劝弟兄姊妹，你们要好好的灵修，每一天最好把自己身心灵每一天都献在神面前，让圣灵管制我们，让圣道引导我们，神在你生命中，撒旦就远离了，充满神的道，魔鬼就害怕，充满神的灵，神的大能必然彰显，我们在这世上必能谨守遵行神一切的旨意。神是善良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诚实的，凡遵照神的真理，享受神的慈爱和诚实，违背神的真理，我们会受到神的审判和神的应有的报应。虽然永恒的审判都可以得免，神救赎我们，神儿子替我们死，然而我们犯罪的话，你会受到罪所带来应有的结果，正像大卫一样。在这父亲节，我最后用一位值得我们效法的父亲，他在神面前不但敬畏神，不但敬拜神，也过一个敬虔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旨意。这一位可能我们都听过这个名字，那就是杰西·佩尼的父亲。杰西·佩尼是在美国一个很有名百货公司，连环百货公司的创办人。他的爸爸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虽然家里没有什么钱，可是他一直教导他的儿子要诚实，一定要敬畏神，活正直蒙神喜悦敬虔的人生。杰西·佩尼十多岁在一个杂货店里面打工赚钱，他的老板就教他们怎么赚钱，在高价品的咖啡里面掺杂10%到20%是廉价的咖啡，用高价卖出去，那么这样就赚钱了。任何东西高价的里面掺一点廉价的，卖出去是高价的，那一定赚钱。哎，他就学会了，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就跟爸爸说，我将来开大公司的时候一定赚钱。爸爸说怎么会赚钱，高价的咖啡掺10%到20%廉价的咖啡，卖高价的价钱，任何东西都这样做你就一定赚钱。 他正等爸爸称赞，没想到爸爸饭碗一摔啊，明天你给我辞职不干了啊，不要去啊，这是诡诈，这是欺骗啊。我们基督徒敬畏神，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正直诚实的人生啊，明天你宁可失业不可以不诚实，以后他就真的不再做这个工作了，然后慢慢从别的路程慢慢的学习啊，以后生意做得很好。这一个敬虔的家庭，上帝也特别保留他们的生命啊。1912年他们一家人到欧洲去游玩去办事啊，订好回美国的船票，就是坐 Titanic 铁达尼号，可是因为欧洲的事情没办完啊，他们没有办法如期坐这个船，结果就改期了。留在欧洲才知道这个船已经到了海底啊，他们就更加敬虔，感谢上帝的怜悯，以后回来开大公司了，绝对要诚实，绝对不能欺骗，不能诡诈。这一个好的父亲影响他的孩子，影响整个的事业和人生。上帝给每一位做父亲的都有这个特权和机会，我们敬畏神，我们敬拜神，我们愿意敬虔，在我们人生靠上帝的力量过一个正直的人生，诚实的人生，蒙神悦纳的人生，我们必一代一代蒙神的赐福。愿神赐福若歌众圣徒有一个快乐的父亲节，而且圣经里面的一些教训能存在父亲的心里，也存在众人的心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真是连续世上属你的儿女。大卫做不到替他儿子死，你却借着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实现了替我们罪人而死，实现了赦免我们一切罪过，救赎我们的命，免了死亡。谢谢你用许多的恩惠慈爱环绕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做一个天天心灵敬畏你敬拜你，也过一个敬虔人生的儿女，好让你能恩上加恩，福上加福，引导我们前面人生的路程，不但过了今生，还要永恒在你的面前蒙主的悦纳。请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